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云南很多野生菌，而大家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吃。云南野生菌好吃吗？为什么要冒着中毒的危险还要去吃？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云南人根本不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能回答你的都是吃完菌没中过毒的人。根据食品研究学啊，最让人类满足的而且上瘾的美味有三个。第一个是糖，第二个是蛋白质，第三个是胆固醇。其中糖对应的甜味，蛋白质呢对应的是鲜味，而胆固醇对应的就是油香味。这蘑菇为什么好吃？因为从成分上看啊，一个合格的蘑菇应该是味精加海鲜氨基酸这么一个大礼包。在树林中的落叶层枯木中啊，生长着菌类。菌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不是肉，但是却含着丰富的蛋白质，拥有丰富的可溶性的糖和氨基酸。蘑菇里边的糖啊，能刺激大脑分泌让人更加愉悦快乐幸福的多巴胺。蘑菇里边的海鲜氨基酸啊，如天冬氨酸和合成味精谷氨酸是一个类别的。而蘑菇里边的甜味氨基酸，如丙氨酸、章鱼、扇贝这些海鲜里边也有。在云南人的眼里啊，世界上只有两种蘑菇，一种叫做野生菌，一种不是菌。如果啊您请一个云南人吃什么金针菇、炒香菇，我估计他会和你绝交的。毕竟野生菌才是信仰。但是啊，吃野生菌不仅可能会中毒，而且啊还有重金属超标的风险。那么为什么云南人明明知道还对野生菌啊如此执着呢？因为人工能培养的菌类啊实在是太少了。云南的可食用的野生菌大概是882种，实现人工栽培的只有70多种，还有高达800多种的野生菌的味觉密码等待破译。而每一种野生菌的风味都是来自多种氨基酸之间的随机搭配，外加可溶性糖，甚至还有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味道，随机组合的，随机配合的，所以复杂程度啊就像编程一样。因此啊，没有被破译组合成分的这个野生菌风味肯定就有不可复制性。要知道啊，我们目前人工培养技术已经能够让香菇啊已经可以人工培养了，甚至模拟出野生香菇的生长环境风味，甚至可以通过调整菌丝培养液的成分，让人工菌的这个氨基酸的含量比野生菌更高。但是这只是香菇而已，还有其他大量的菌还达不到这么完善的技术。对于味道来说啊，蘑菇和蘑菇之间品种味道差异就相当大，这个远大于技术上的差异。因为咱们常见的这个食用的野生菌啊，像什么牛肝菌还有鸡油菌，这个所含的鲜味还有甜味氨基酸总量是香菇的2到6倍，而牛肝菌也就才实现了人工培育没几年时间。全世界目前已经知道的大概2000多种野生食用菌的种类啊，云南占了全国的 80%， 全世界的 40% 以上。所以啊，全省境内有大概126个县城出产野生菌，每年吃菌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事实上这个野生菌啊，它生长条件是真的是非常苛刻。菌丝刚刚萌发的时候呢，热量必须充足，但阳光和温度照射不能过强，温度也不能过高，空气中的干湿变化必须非常明显。而到了收获期呢，它要求昼夜温差要非常大，同时热量和降水还得稳定，还得适中。所以啊，这些生长条件在地理环境上低纬度但凉爽地方只有高原，而干湿温差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山地。那您想想这低纬度高原地带和山地，联想一下这几个地理上的关键词，云南的形象马上就呼之欲出了。中科院等几个研究所分别截取了全国可食用野生菌的这个主要产地，测算了一下当地的气候，还有气温、地温、光照，还有降水等很多种自然的因素啊。最后对比发现，我国最符合野生菌生长需求的地方就是云贵高原，尤其是滇中楚雄一带。别的产区能产出好吃的野生菌只是一年长几朵，而在云南基本上可以按吨买。然而虽然云南的野生菌啊又多啊味道又不错，但是吃蘑菇吃菌类啊其实一直都是充满危险的一件事情。网上啊随便搜一搜就可以看到，这每年七八月份这些大型的这个花样百出的中毒魔幻的现场是比比皆是啊。云南现在已经可知道的食用菌刚才我们说了大概800多种，剧毒的野生菌也将近500种。那么食用了毒蘑菇，最常见的对肠胃还有这个肝脏的损伤啊就非常明显。里边也特别提到了对于毒蘑菇的致幻作用。看到这儿，也许您会想知道这云南人为什么拼了老命还得去吃这个野生菌，虽然知道它也会中毒 对你的胃啊、肠道啊，还有肝脏都会带来一些损伤。难道就为了这一小口，过嘴巴这一段，大概三寸长的一个距离，让你感觉到人间的美味，就为了这一口吗？云南人啊，当时也是被逼上了绝路。云南人最早开始吃菌，不是因为美味，因为是穷。清朝以前啊，云南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的土司自治，这人口稀疏，和中原的交流非常少。云南人就靠这一亩这个薄田和这个粗放式的农耕技术，基本上还能满足自给自足。但云南这地方啊，典型的喀斯特山地石灰岩，红土地貌，同时呢，和同时期的四川两湖，这些地方相比啊，这个耕地总量是非常非常少，而且土地本身产粮的能力也特别低。而从清朝初期开始呢，云南就开始大规模的开发铜矿，采矿呢不仅带来人口的暴增，而且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所以啊，云南不是煤矿的主产区，当炼铜的主要的材料是木材的时候呢，就大量砍伐木材来炼铜炼矿，这严重的破坏了云南本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的生态环境呢极端的恶化，而且是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云南不仅主食缺乏，更要命的是蛋白质摄入这个板块啊，对于人体来讲非常非常需要的蛋白质这一块也是很短缺的，因为基本上吃不上肉。这人类啊获得肉食的主要途径就是饲养大型的家畜，这其中猪的饲料啊和人的口粮是高度重合的，所以啊缺粮肯定就影响养猪业，就影响人类对肉食的摄入。而牛呢必须用来耕地，所以啊当时云南人啊最大的肉食来源就是在山地只能放羊了。但是生态环境破坏以后呢，原本可以维持的这个放牧业也受到打击，你像水土流失、草场破坏，所以啊大家没法养羊了，也没法放牧了。那么没法养羊，加上这个牛又不能宰啊，猪吃的这个饲料跟人饲料高度重合，所以呢这个人就没有稳定的肉食来源了。没有肉也没有粮，云南人啊在清朝中期就率先迎来了末日危机。仅是记录在册的大规模的鼠疫啊，云南15个州府总共在170多年时间里边就爆发了66次。饥荒瘟疫这个频发的年代啊，食用着虫子和蘑菇一度成了人们必须的保命的手段。而虫子和蘑菇里边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虫子和蘑菇里边菌类里边都富含大量的蛋白质，这样被迫食用这个虫子和这个菌类的这个云南人啊，就这样误打误撞的选出了一条正确的自救之路，同时呢也为大家开启了一条美食之路，尽管这条美食之路上是充满了荆棘，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好了，今天关于云南人吃菌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